个启示录，按着来带你们现在慢慢的启示录要数起来才对哈。你看这个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飞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么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那么在这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有人说是七品。然后牙齿像狮子的牙齿，那么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腾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圣经，你会发现普通的蝗虫只吃农作物的，但这里的蝗虫呢是能够叫人痛苦五个月。所以很明显，你看这种蝗虫是变种的蝗虫。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cloning， 所谓的复制，今天科学家能够复制蝗虫的身体，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连动物都有魂的，它不能够复制它的魂，所以现在你就不知道，现在你就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魂，什么东西附在上面，所以你看见吗？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蝗虫应该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那么早期大家觉得不能够按照字面解释，因为它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想象它，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么这个就指的一个军队来说，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么真正的这里的解释的钥匙在哪里？在约珥书，因为约珥书给我们看曾经有一座很大的蝗灾。那么然后那里说了一些预言，应该跟这里刚好是配合在一起，所以不要忘记，有的地方我们很肯定，有的地方我们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是三十几个表号。所以如果你把这三十个几个表号好好的明白过，那么按理来讲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了启示录里面的字通通是懂得的，你我通通懂得，教会就是教会，新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你我懂得这个字。但是呢，启示录有的地方不容易懂，因为它是表号，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所以这些表号应当有解释。那么等一等我们来看怎么解释这些表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你们启示录，它事实上整本的启示录就是按这个所有的这个大部分可以说都是按照字面来明白它。那么然后呢，只有比较少数的，你看见就像所有预言的这个原则一样，那么是用表号放在里面，那么圣灵就借着这个来把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启示录里面大概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哪些地方是字面，哪些地方是表号的。那比方说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七个教会，当然是字面，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七个教会就是七个教会，很明显是字面。那么还有呢，这个启示录里面一些人物，你看很明显讲的神，讲的天使，讲的人，讲的基督，讲的圣灵，这个当然不可能是表号，这个当然就是字面，你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你去看，非常，还有讲的魔鬼，这当然字面，这个你不能够再把它理解了，是不可能的。那么然后这里讲的战争，讲的瘟疫，讲到饥荒，讲的死，这个当然是字面。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你读这些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就是按照圣灵所启示的，它是字面的。那么然后呢，一些地方当然也是字面的，当然也是字面，比方说天，诸天，这个当然是字面。云，驾着月云，那个云当然是字面。无底坑当然是字面，哈米提多的当然是字面，幼发拉底河是字面，耶路撒冷当然是字面。所以你看见很清楚， 非常清，所以这就说这是就做什么，是就做这个地方来说。那么就是时间来说呢，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第八章第一节，你看到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天上极净约有二克，看见吗？那么这里的二克，那么这个二克严格说来就是半个小时。还有呢，比方说刚才我们说蝗虫被折腾了五个月，五个月就是五个月，你看这也是啊。还有呢，比方说第九章你看啊，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非常有意思，在原文上是没有某这个字，就到年月日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里的年月日时事实上呢就是什么，就是指着这个就是四个天使他们已经预谋好了，他们要在一定的时候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这个诺曼底登陆啊，他们是决定好在 D-Day 那一天要登陆的。那为什么我们说 D-Day？ D-Day 很简单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们准备登陆那一天就要 D-Day， 为什么？就那一天，就是那个 day 就是要登陆的。那么因为这个 D-A-Y 这个第一个字母是 D， 所以叫 D-Day。那么就是这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那个 day 是唯一，你不必解释，就那天我们要登陆。所以为了让大家讲得更清楚，所以叫 D-Day。后来他们又讲解释说，什么时间这个登陆呢？那么那个时间是 hour， 那么是哪一个 hour 呢？他们说 H hour， 因为 hour 第一个字母是 H， 所以是 H hour， 所以 D-Day H hour。所以懂吗？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只是告诉我们是 Y 年 Y year， 中文 Y 年很难听啊 ，Y year， 然后 Y 年，然后呢，我现在讲英文哈，你 year 的话就是 Y 年，然后呢这 M 月，然后呢是 H 时，最后是 D 日。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这个原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这个不可能是按照灵异来解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呢42个月大灾难，就是42个月大灾难，然后1260天就是1260天，还有3000半，你记不记得两个见证人是3000半，就是3000半，所以还1000年就是1000年。那么如果你把1000年把它凌然解，你就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讲了1000年的时候立刻就讲了复活，那么如果你把1000年把它凌一解了，那么你把什么复活也凌一解，那这就发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很清楚是这样。那不过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那些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呢把这个启示录和整个西洋历史对照的时候，那么他们发现的的确确有很奇妙的应验。不过如果真的要应验的话，那么没有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把圣经所说的1260天，你就不能解释1260天，你一定把它解释成1260年。那么然后呢他们到圣经去找，那圣经的确有一年当一天嘛，这个一天抵一年，你记不记得那个探子的事情？后来他们以色列得罪神了，然后呢你看见他们要漂流40年，为什么呢？因为探子出去是40天嘛，结果是一天要抵一年。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圣经的确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不光是一天，有的是一年。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然后就能够把这个启示录和历史上所发生的刚好能够对得很清楚。那么我再说， 这个基本上1260天是字面。那么，但如果这个历史派如果他们解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说这个圣经的预言有近期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按照字面来说，那肯定是指将来的应验来说。那如果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如果读圣经真的是准确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很多功夫在里面。那么然后他们也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当然基本上我们还相信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们说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近期跟远期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对于这个历史派的人，像有的1260天呢就变成什么，就解释了1260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很多的预言呢就已经应验。所以这个我想顺便提给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这些，如果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启示录很明显多半都是用很明明白白的话来讲给我们听的，但是呢的确夹杂了一些预言，夹杂不是夹杂这些表号。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表号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看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在启示录里面表号是分成三类。有一类呢是他明明告诉我们的是表号的，明明告诉我们他是表号。那举个例子，12章1节，启示录12章1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现在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呢在本文里面告诉我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所以可见这个妇人呢她头有这个星星月亮，她这个披戴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又怀孕，这个妇人呢整个来说是一个大的异象，所以这个当然是表号没有错。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大异象，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带着7个冠冕，那很明显的这个也是表号，你看到吗？也是表号，这是两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这也是两个表号。那么然后我们看15章1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7位天使掌管末了的7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7灾中就发尽了。那么然后16章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7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7碗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你看7灾或者是7碗，当然就是异象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已经把这个讲得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大异象，所以这些当然是表号。那7个碗和7个号连在一起，7个号和7个印连在一起，所以如果7个碗是表号的话，那么7个号跟7个印也是表号。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不需要讲的，你看上下文很清楚，那个一定是表号的。那么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像第7章第11节，17节，对不对？7章17节，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你看这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可以按照字面解释， 但是呢，事实上比这个事实上是也可以是个表号，乃是执着，在擦干我们一切眼泪里面所包括的安慰啊等等等等在里面。所以这个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它是个表号。这个不是，这个并不是说到了那一天，然后神天让着神呢就拿一个手帕，然后把我们脸上的眼泪都擦掉，不是字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么这是很自然的。那么然后呢，像八章十三节，不是。八章那八章十三节，这个就是大家有争议的地方。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吉利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么其实呢，这个鹰是字面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当然现在难处就是老鹰怎么会大声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老鹰应该是个字面的，那么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说过，根据这个上下文，那么你可以看出来，有的人认为它是个表号。那么在下面，第六章，不是第六章，对不起，是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如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那这个这里的小书卷，那么有人认为说它是一个表号，那其实不一定。那我现在是趁这个机会，就是说有的我关键举这些例子，就是有人认为这是表号，有人认为不是。比方说，严格说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小书卷呢，就是这个第五章，你看见在坐宝座的时候，右手拿着书卷，你看见吗？是一个书卷。那么右手拿着那个书卷，那个时候那个书是封起来，用七个封条封起来。但如果你读第十章这个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你明白吗？起头你用封条封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书大小，你看不出来。等到你把它解开了以后，你就看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七个印最后的时候，到了七个印，你看七个印一解开，封条一解开以后，然后整本书就打开了。所以这个小书卷呢，严格说来应该就是第五章的书卷，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人把它凌然解，把它表号解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书卷是指着旧约来说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是根据你本文，你可以断定它是还不是。那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小书卷是表号，那是看它是怎么解释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启示录，实在说来呢，是和第五章的那个书卷是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就是你看见，然后我们的主的确打开那个书卷。所以我们不一定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它可以是按着字面的，不一定是按着这个表号的。那么十四章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那么这个当然是表号的。那收割就是背题来说的。这个收割乃指的指着这个背题来说，所以这里把镰刀丢在地上，那么我很明显这个当然是表号，这个不是指着真的主从 淋漓，把镰刀掉在地上，这个很自然是比较好的。还有呢，20章1节，那么20章1节就是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那么这里的锁匙跟大链子，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它是表号，但是其实呢也是可以按字面，这个不应该产生太大的困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表号的数目就是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少。其实如果你按个字面来解释，本来不应该有太大的难处啊。我再说，比方说到了这个新天新地，你看金子是透明的，这个没有难处的，这个你不需要灵异来解释，它不需要，因为金子是一个元素，就好像碳是个元素一样。你看今天我们的铅笔芯的根本就是碳，如果懂得化学的人，它根本就是个元素。但是呢，你看铅笔芯是什么？是看不见的，是不透明的，铅笔芯还是脆弱的。但如果你放在地里面，给它高热，给它高温，结果它就变成透明的金刚钻，就变成钻石。那么钻石跟铅笔芯是同样的东西，一个是透明，一个不透明。那这个没有困难，这个本身就没有困难。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它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今天也许我们用高热高压不能够把金子变成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那个时候，这边是办得到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很明显不是表号，那么很明显金子就是金子啊。我想盼望大家能够记，但是它是透明的啊。好，那么再下去再看呢，我想这个就大概就是属于一类，就是说我刚才说过了，有的像这个我们讲过这个怀孕的妇人，她是披着星星月亮太阳，那很明显这是比较好。那么然后那男孩子当然也是比较好的，龙也是啊，还有两个七晚七印七号，这个明显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圣经明明说的讲的意象的，所以只要讲的意象的部分呢一定是比较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就是你要看上下文，有的好像不需要解释。那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但这几个例子已经给大家看到是在边缘上。你看有的时候就像皇城一样，有的你可以说有，你可以可以是是表号，也可以不是表号。那么现在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就是你会发现最少在圣经里面有14个表号是已经解开的，那就是说不是根本已经，虽然它是用表号，但是我们懂得它的意思，所以不是不能懂得。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这几个地方，稍微看一下这个1章20节给我们看的那个灯台啊，是指的教会说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看第1章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了，现在大家注意了，你看哈，这里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七星很明显是个表号。那么但是如果你要解释它上下文，他已经说了就是教会的使者，所以这个教会的使者呢是一定是字面，不可能还是表号，你不可能用表号来解释表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点我们弄清楚。然后七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七个教会是字面的，但是七个灯台呢是什么？是表号。所以现在你需要解释，但是圣经常常在上下文已经解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不是不明。所以这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根据已经解释过的这个表号，不是不能懂得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解释表号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有的在上下文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那个表号是什么东西，那个解释很清楚，所以这个可以说没有争执，没有敌意的。所以这里已经是两个表号了。然后你看第四章第五节啊，第五节，你看有闪电、声音、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那个闪电的声音、雷轰，这个都是字面。然后从宝座，这个宝座当然是字面。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么好了，那你说这个火灯到底是字面的呢，还是表号的呢？很清楚，下面说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它是表号的。那么的解释，那么这个到底这七灯是什么东西？是七灵，七灵就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圣灵呢，当然是字面的，不能是表号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你看见啊，这个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那这个七角七眼不要忘记，就是神的七灵。所以你看这个角和眼是表号，但是它的解释什么，就是指着圣灵，神的圣灵来说。那么他们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很清楚，这个没有什么困难，这已经解释清楚了。然后第五章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那这里的香是指着众圣徒的祈祷来说，所以这个香是个表号，但是那个实际的意思指着众圣徒的祈祷啊。所以我想这又是一个解开的一个表号。然后我们看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大龙呢，很明显的是表号，但他最后的解释是什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撒旦你不能再把它另译解，撒旦就是撒旦，他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表号。然后十六章，你看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青蛙什么？青蛙乃是表号。然后呢，是什么？又看，那代表的是污秽的灵啊，污秽的。那么还有一只青蛙是胡闹的，所以这个灵也是胡闹的。那么在下面这个十七章十二节，等一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七头啊是什么？七头是哪个七头呢？那个七头就是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她抬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可见这只兽七头十角是个奥秘，是个表号。所以这只兽是个怪兽，因为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角。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头跟十个角都有解释的。那所以就已经不是奥秘了，已经不是表号了，已经清楚了。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在圣经之外再去找解释，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就最起码要清楚的。所以那只兽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角，这个我们清楚。但这个头，七个头是什么呢？七个头乃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罗马呢就是七山之城，所以这个七个头就告诉我们说，这只兽呢和罗马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解释。因为它这个七个头有两个解释，它一个是七座山，还有一个呢是七位王。那么所以大家去过罗马，你一定要记得，到今天你还可以找到那七座山。最早最早罗马就是从七座山开始，圣经里面全世界很有名的七座七山之城就是指着 这个罗马来说，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所以保这个约翰用的话那很明显，他不能明显的说，所以你看用表，所以你看他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七个头呢，就是那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敌基督是一定是从罗马出来的，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兽跟敌基督有关系。然后第十，这个第十节又是七位王。所以这很明显给我们这个七个头来指着罗马帝国的七个王说，七个皇帝来说。那么然后这个七个皇帝呢，有五位已经倾倒，这个倾倒在原文是不得善终，难听一点是不得好死，就是所以呢，你看这个五个皇帝，第一个都是自杀的，他们都是不是自杀，不是自杀就被别人杀了。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七个头等等啊，它这个这个第三节末了，那兽有七头十角，遍地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它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可见这个七个皇帝呢都是自己称他们是神的。所以你看见罗马皇帝啊，你如果从 Julius Caesar 开始到了约翰的时候不止七个，但是不要问这个七个头是什么，这个七个头是指着七个皇帝说的，而七个皇帝都自己称他们是神，然后有五个倾倒了，那一位还在，一位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慢慢你应该知道这个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四律要把给我们看，但是你一定要把表号弄清楚，这些表号如果没有弄清，你还试着去解释，那你就根本找不到那个答案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就好几个，你看很明显，这个头是代表山，另一面呢，这个那么这个还有呢，那么还有就是十个角，你看第十二节，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所以可见呢，到了这个敌基督来了，他有十个附庸国。那个十个附庸国呢，就是这里的十个王，那么大概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很可能就是今天欧洲欧盟所在的范围里面，你看将来有十个王要和敌基督联盟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表号已经为我们解开了，所以实在说来这些东西应该是很清楚的。还有第十七节，第十七章十五节，你看啊，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你看哈，这个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指给你看。”好了，再读下去，他指着巴比伦来说，对不对？那么到底这个坐在大水众水上，这个众水当然是表号，我们不懂，但是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咒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个淫妇刚好是坐在多国、多民、多方，就是坐在全世界的上面。所以，因为巴比伦呢，乃是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明白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宗教要打一统局面。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巴比伦他要坐在众水上面，而这个众水上指的全世界，指着什么多民多人多方多国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有把握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不光经济的局面要打一统，不光政治的局面要打一统，而且宗教的局面要打一统。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现在的趋势一点都不错，你看见慢慢你看这个就是所谓普世的合一运动，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发现说许多的慢慢最后你看见这些宗教要慢慢的联合起来， 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本来是宗教的母亲，所有的巴比伦，你若追根究底，都从巴比伦来的，最后他们要回到巴比伦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将来这个所有的宗教要统一，根据哪一些圣经呢？就是根据要坐在众水之上，那这就很清楚了，你看到吗？然后第十二节，不是第二，第十七章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当然，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个女人，一面也指着什么？也指着巴比伦城来说的，所以这个就清楚了。所以下面这个城呢，你看见就不能够再是凌然节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城有一定要什么？要重建它。那么果然不错，这个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所以你会发现，这当我们把这些地方读清楚以后，那么很多的问题就解开了。然后我们已经快完了哈，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九章第八节，十九章八节。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这个细麻衣是表号，但是呢，这个圣徒所行义就是那个解释。所以这个义就是字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能再表号解了，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就是第二类，第二大类的最后一个表号，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第二类。第一大类就是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是表号，是大意象，还有呢，或者根据上下文很明显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已经解开的这些表号。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来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好，这里讲到心腹和羔羊的妻，这个当然是表号。那么解释是什么呢？你去看下面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根据这上下文，你看见的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心腹跟妻子是表号，但是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明白了，这个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心腹和妻子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不可能再是表号。新耶路撒冷一定是按字面来解释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启示录给我们几些钥匙，所以没有理由，因为新耶路撒冷太大了，因为新耶路撒冷实在太大了。新耶路撒冷有多长呢？等于这里到什么？等于这里到那个长啊，是这里到芝加哥那么长、那么远。但是不止如此，它的高呢也是那么高，还有宽呢也是那么宽。弟兄姊妹，你看，那么所以你看，最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在这个城里面。他们有人已经算过了，如果从亚当到新耶路撒冷，如果有两百代，你每一代如果是二十万人的话，你把它放在这个城里面是足足有余。何况那个时候还穿着这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所说的天堂。所以将来我们的天堂是从天而降，就是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那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那个是个实实在在的城，不是抽象的。当然它有属灵意思，没有错，你可以把它应用在教会身上，没有问题，因为它像个大的灯台一样。那七座你看见吗？圣经这个前面启示录讲到七个教灯台是七个教会，但是很稀奇，那里没有讲灯是什么，只是讲灯台。一直等到启示录末了才知道羔羊是灯，神是光，羔羊是灯。那么这个七个灯台呢，乃是托住那个灯。那么不止如此，这是刚开始的，到了最后你看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大的灯台，因为羔羊乃是灯。 所以那个宇宙中最后那个见证乃是个灯台的见证。所以今天如果要达到那个最后那个宇宙的那个灯台的见证，那么和今天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灯台很有关系。所以你可以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是他所谓的意思，但是并不能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说那个完全都是属灵的，有他属灵的一面，但是将来那座城是实实在在的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字面的，什么是表号。所以我再说大概是十四个表号是解开的，完全解开的，是很清楚的，没有疑问的，没有辩论的余地。但是呢我们下一次要看见有第三类的，那第三类的的确你就要圣经来解释圣经，有的你在启示录就找到答案，有的你需要到创世纪里去找答案，有的你需要到诗篇里去找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些表号通通是解开的，所以我们说启示录乃是开启的本书，启示录是我们大家读得懂的经书。好，我想我们剩下的我们下一次关于这一部分剩下的我想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特别讲到这个启示录的题材。不要忘记它是一个混合体，一面是字句明明白白的话，另一面那些表号。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样混合体，为什么不讲清楚的干干脆脆，不必要讲那么清楚，干干脆脆就告诉我们这个九月十一就告诉我们九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好了，那为什么不干脆就告诉我们将来怎样怎样就好，为什么用表号呢？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他属于的一面，你看见是预言主要让我们知道他回来近了，而另一方面为什么他用这些表号，好像我们明白了又不明白，但是很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你明白了他的题材你就明白圣灵的用意，明白了圣灵的用意你就知道什么来读启示录。许多人的方向错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许多人读启示录希望自己能做先知，能够预测未来，结果呢先知还没有做好就做了假先知，很多预言都不应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启示录不是叫我们做先知。所以你看主没有用完完全全明白的话来写启示录，他有一些的表号，但是感谢主这些表号放在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将来一个大的方向。那么我想有很多话我们下次要来说，我们低头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把一些的话为我们解开，但愿赐人智慧，但愿你真实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但愿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开的。好，我们下一个单继续。